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8年布里斯本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千万信众的心灵导师，已近20年的慈悲付出，以佛法智慧启迪人生，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神通示现，妙法度众，慈心悲悯，广度有缘。卢军宏台长将观世音菩萨的菩提法音遍洒人间，令全世界1000万佛友获得心灵解脱，开启全新人生。现在，卢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弘法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军宏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继新加坡50000人大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卢军宏台长心系布里斯本有缘众生，风尘仆仆再次莅临布里斯本与大家结缘，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也特别感恩来自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乘风破浪，弘法忙，慈悲喜舍记心上，修心修行愿力强，布里斯本现慈航。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各位嘉宾和法师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 大家好。深厚的佛缘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指引，让我们相聚在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法会。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美丽的布里斯本，与大家共沐佛光，共沾法仪，一起弘扬佛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法喜充满。人生中每一个缘分都是前世修来的，我们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一样，沿途的美丽的风景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珍惜每一个缘分，懂得感恩和付出，修心修行，不忘人生旅途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彼岸，出离六道，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天上的怀抱。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目前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因为想不通，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有100万人。2030年，忧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疾病。澳大利亚忧郁症协会 Beyond Blue 曾经统计，在澳大利亚，大约有45%的人在一生中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每年，澳洲大概有100万成年人患有忧郁症，有超过200万人有焦虑症，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某个阶段经历过忧郁症。学习佛法是改变人生的一剂良药，佛法让我们懂因果知因缘，想通想明白，想通就是悟性，理解对方就是智慧。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化解烦恼，你就是般若。我们人的内心其实非常的苍凉，很多人被痛苦缠身，经常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和情绪，最终走上了绝路。就在5月15号，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New South Wales 那个 University， 一个中国女学生叫 Shelly， 在网上她直播了割腕自杀，发布了流血的手腕图片。他同时说到他的情绪极度的低落，他说像我这种人不适合与人交往，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又敏感，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朝夕相处，好好处理遇到的分歧和问题，我想来想去还是独自生活更符合我的天性，也不会伤害别人。之前他曾经在跟朋友的聊天室当中，轩里曾多次表示出要自杀的情绪，甚至说自己吃了2倍的安眠药并准备割腕，从此就与朋友失去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忧郁症案例。在5月11号的凌晨，在澳大利亚的 Perth 南部的一个小镇发生了恶性的枪击事件，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7人死亡，这是20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忧郁症导致想不通枪杀案件。警方称这是一起谋杀和自杀案。一对老夫妻住在这里， 他们的儿女领养和教育着四个自闭症的孩子，最后四个孩子和三个成年人全部上升。人活在世界上要想通，请大家记住，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今天不代表明天，今天的拥有不代表你永远的拥有，今天的失去并不代表你永远的失去。一个人如果看不到明天，你才会失去今天呐。很多人一辈子迷茫颠倒，迷失了本性，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人生其实并不孤单。如果我们拥有了最美好的心理世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信仰，我们与众生在一起，就能得到众生的力量，得到佛菩萨的智慧。所以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愿我们每个佛友都相互帮助，不管在人间碰到什么困难和烦恼，我们一定会走出人生的低谷，找到我们生命真谛的意义啊。佛经《金刚经》曾经讲过，一切不可得，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人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希望我们要看到明天，看到未来，看到前途，因为前途一片美好，因为我们的心能够和天地永存，我们的人有慈悲有善良，就能感动天地，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命运。所以学佛人想通想明白，也是治愈忧郁症的良方之一。我们人之所以烦恼，因为我们在于不能忘记过去有记忆。人之所以活得很累心累，因为在于我们天天忧郁。人之所以在进步，因为我们懂得感恩别人。人之所以快乐，因为我们想得通啊。人之所以成熟，因为我们看得透这个事物的真实本性。人之所以宽容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的良心。人之所以能够舍去，因为我们懂得能舍才能得，所以叫舍得。人之所以充实，因为我们理解别人。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因为在于我们努力加上我们拥有的智慧。我们人为什么能幸福？因为我们知足，我们才会幸福。人为什么会法喜？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呀。相传在古代杭州城瘟疫流行，碰巧又是荒年，颗粒无收，当地的平民百姓贫困交迫，十分凄惨。有一天，城内的湖边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船头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她为贫穷的人请命，如果有人出钱买她，她就住在她的家里，伺候与她，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岸上的人争相的买他，相持不下，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谁用钱投中他，就可以迎他回去。于是船上 到处是铜钱、黄金、白银，纷纷地投了下来，堆满船头，但是没有一枚落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所有的人很失望，只好放弃。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消息传来，轰动了整个杭州城。富人们为他侠义的行为感动，纷纷慷慨解囊，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穷人得到金钱，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突然，这个女子的船上霞光万道，灿烂光明，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掌微笑，大家非常惊奇。他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同情心和怜悯心，是高贵的情谊，帮助别人是最神圣的本源，扶助弱小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今天你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称颂，众生将得到幸福，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保佑你们。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即可。说完就没有影子了。当场有人记住他的形象，作画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观世音菩萨把画像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菩萨应验了，他真的住在了每一位行善积德人的家里，直到今天。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菩萨有求必应，任何一位学佛人，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你就是在学菩萨，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有一对天使的姐妹，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他们先后来到人间，住在一个富人家里。这个富人非常的吝啬，对他们非常的不好。但是临走之前，这位天使的姐姐将富人家的破烂的墙壁修补好了。后来他们搬出来，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穷人对他们也是很好，但是临走前，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这时候天使的妹妹非常的疑惑，就问姐姐，姐姐啊，为什么你帮助坏人，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补墙，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天使姐姐说，富人家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有个洞，能够通向一个金库，所以我把它补上了，不让他们发现。而穷人家当天晚上来了一个死神，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我不让他带走，暗中换成了他们家的牛，所以牛死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如果以小妹妹、天使妹妹的眼睛看，她很生气，她会抱怨，凭什么好人没好报，坏人照逍遥，这不公平。 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因果丝毫不爽。我们很多人念佛，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比如为什么我没有念经之前还可以，念了佛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为什么我念佛了佛没有保佑我等等。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比较浅妙虚，在世间之眼看菩萨，看到的结果是因果相悖，佛不慈悲，殊不知刚烧的水不可能马上就开，刚栽下的种子不可能马上发芽。念佛之后，信愿行，以信心和愿力来督促你的行为，以念佛之心看世间，看到的是信必果，愿消业，行菩提，因果丝毫不爽啊。犹如一个人没有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之前，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告诉他浑身是病，你难道能说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所以以实看虚，可以看破虚妄，以虚看实，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慧。现代人追逐虚妄，追逐假象，迷惑众生，只要你有贪心，你就会迷惑一样。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接到电话说你中彩了，中几百万的彩，然后你就付出税金，你就被骗一样。有一家面条店门口写着，本店美味的炸酱面全部免费，每人只限一碗，浪费罚款100元。于是有人心想，免费的炸酱面就进去吃了，结果哭着就出来了。别人问，你怎么白吃一碗面还哭了呢？他说，你知道面的碗有多大吗？像个小脸盆这么大，怎么吃得完不罚款才怪呢？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上当是因为我们的贪心，所以在人间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因为占别人的便宜你就属于小人。如果你天天懂得付出，你就是个圣人。所以人活着不能去追求虚幻，得到的是迷惑。记住了，禅心方面讲的，心动则物动，心静则物静。人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我们贪欲所致。欲望来自于心，心是受诱惑的根呐，所以学佛人深知身口意三毒的侵害，所以学佛人怕造口业，谨言慎行。中华传统文化讲，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一知矣。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适当的时候说话那叫智慧，沉默的适当也是一种智慧。但有的人每天说着不恰当的话，最后给自己找的无穷无尽的烦恼。知道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话，知道的是不乱说，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软实力。过去子禽问木子说，多说话有好处吗？木子非常有智慧地答道，苍蝇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 叫着他们口干舌燥，没有人去听他的。但你看到那雄鸡在黎明时候的啼叫，天下震动，人们早早起身，多说话有什么好处的？最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那才叫正语呀。我们人常常去评价一个人的智商高智商低，这个人很会说话，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人他懂得佛法中出口就是业，不能妄语，不两舌，不使他人难堪和为难，这样就更显得出你自己的成熟的修养和高尚的品质。所以做人学佛要多说善言，别人就会快乐，别人越快乐，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别人越喜欢你，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所以一辈子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一辈子要多做让人感动的事啊。其实人生就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沉淀而起的，你怎么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谁，甚至决定了你过得好不好。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口为祸福之门，懂得谨言慎行，照顾他人感受，那才是智慧之举啊。台长啊，每个星期在电台里做节目啊，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上个星期吧，这个帮一位属猴的男的看图腾，台长指出这个人胆子小，但是有本事，压力大，钱少，在老婆面前很节约啊，他说的都对。台长还看出他身上有个灵性在头部，导致他经常在家里发呆啊，他说确实不出门，宅男一个，愣愣的，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那师傅，请您看一个1980年属猴的男的，他目前没工作，之后他想自己创业，他有没有可能创业呀？
他这人胆子太小，怎么创啊？
哎，师傅您太厉害了，真的这样。
胆子小的嘞，一看这个图腾就知道。整个图腾全部缩在里面的，本事嘛是有的，压力嘛是大的，
啊、
胆子嘛
是
小的，钱嘛是少的，
真的是吗？你说我条条都中了
啊！然后节约嘛，节约的就会在老婆面前节约
啊！
你要记住，让他要开源节流，开源就
是
要出去，要出去找工作、
啊，
你要多做善事，你会有工作。
啊，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身上灵性是有一个，在头部。
啊、头部啊。
他的灵性只要搞他，他就发呆呀、啊。他经常在家里发呆的。
真的，他不出门，他就是宅男一个、
啊，
真的是这样，
啊、
师傅。
啊，这灵性在搞他的时候，他就发呆了。
啊，对对，他真的是就有时候我也觉得他愣愣的。
啊，傻的来不得了了。
哦，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谢谢。有一只骆驼，它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一只苍蝇趴在这个骆驼的背上，一点力气都没有用啊，就走过了沙漠。苍蝇非常的骄傲，它讥笑骆驼说：哎，骆驼，谢谢你辛苦把我驮过来了啊，再见。直飞走了。骆驼看了一眼苍蝇说：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天闲着无事，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玩了半天。黄昏来临的时候，萧伯纳对小女孩说：你回去告诉你妈妈，说是萧伯纳先生和你玩了一个下午。没想到小女孩马上回敬了一句：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玛丽和你玩了一个下午。后来萧伯纳对别人讲：人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过重。有一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曾讲过一个故事。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每次吃饭都是十几个人坐在一起。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哎，如果跟大家开个玩笑，等他们吃饭前呢，我把自己呀藏在一个饭厅的不被人注意的柜子里，想等到大家找不到他的时候，他突然把门一开，我在这里跳出来。非常尴尬的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缺席，大家吃了酒足半饱离去之后，他才慢慢的从箱子里走了出来，吃了那些残汤剩饭。从那以后，他就是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否则你会非常失望的。